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平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很高兴和大家再次来聆听这个节目。那我在想，如果人生是一条单行道，那么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选择又都有限，那么书籍和电影或许就是我们通往另一种人生的通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也无法让时间倒流，更无法亲自体验所有可能的命运，但在书籍与电影里，我们则可以成为任何人，可以走进任何的时代，体验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我们可以化身为中世纪的骑士，踏上冒险的旅程，也可以成为宇航员，遨游在未知的宇宙，也可以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微小的细节中感受人生的温度。每一部电影，每一本书，都是一扇窗，让我们窥见另一种可能性。而最奇妙的是，尽管这些故事并非我们真实的经历，但它们带给我们的感受、思考和成长，却可以真正融入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解说一部精彩的电影，让我们暂时忘记现实的边界，走进另一个世界，看看这部电影中的所有是否能映照出我们自己的影子。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年代永远闪着金色的光。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像是一座永不停歇的舞台，爵士乐、香槟、纸醉金迷的夜宴与疯狂上涨的股市一起交织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人们沉醉在财富的膨胀里，沉醉在时代为他们制造的幻觉里，仿佛只要你肯追逐，任何梦想都将触手可及。可是所有明亮背后都有阴影，那些耀眼的灯光之下，是一个个逐渐空洞、逐渐荒凉、逐渐失去灵魂的社会。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写下的，它并不是给人慰藉的书，也不是提供成功学模板的故事，而是一部揭开金光背后裂缝的作品。盖茨比的生命闪耀而孤独，他像一个追逐光的飞蛾，用尽一生扑向一个永远无法真正触碰的理想。这既是一本小说，也是一部电影，而小说和电影的镜头都给了他金色的光芒，但那并不是幸福的光，是欲望，是幻觉，是一段无法抵达的过去对未来发出的微弱信号。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故事，已经不需要身处那个年代，也能够理解盖茨比所承受的那种沉默的孤独，那种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却永远无法跨越某个门槛的无力，那种追逐成功、追逐被爱、追逐被看见的渴望，那种即使辉煌到极致，也始终缺了一个核心的空洞。盖茨比的故事表面上是爱情，但实际上是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的欲望与幻觉的循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从最清晰的故事讲述开始。不需要看过小说，也不需要看过电影，让我把盖茨比的一生从头到尾讲给你听。尼克·卡拉威是故事的叙述者，他来自美国中西部一个安静稳定的家庭，他来到纽约学金融，租住在长岛西部的一栋小屋里，那里住着一批所谓的新贵，有钱但没有背景，浮华却缺乏根基。在尼克的小屋旁边是一座巨大的令人不安的豪宅， 那就是传说中杰伊·盖茨比的家。每个周末，那栋房子都像一座狂欢的宫殿，香槟成河，烟火照亮夜空，爵士乐轰鸣不止，人们来来往往，却没有人真正认识主人。大家只知道 Gatsby 很有钱，神秘的像是都市传说。有人说他杀过人，有人说他是德国间谍，也有人说他继承了一笔巨额财富，但没人说得清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尼克每周看着 Gatsby 的房子发光，却始终不见主人露面。直到某一天的派对上，一个温文尔雅、笑容优雅的男人站在他旁边，轻轻举起酒杯说：“嗨，我就是 Gatsby。”那一瞬间既不夸张也不盛大，却像是刻意被放在时代正中央的一个瞬间。电影将这个瞬间拍成了整个故事的标志，烟花在背后炸开，金光从四面涌来， Gatsby 的笑容温和又疏离，仿佛他不是在向尼克介绍自己，而是在向整个世界亮相。但这一切其实都只是表面， Gatsby 的真实过去并不属于任何金光闪闪的地方。在故事逐渐推进之际，尼克努力想理解这个男人的魅力，直到他发现 Gatsby 所有的财富、形象、语言与举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Daisy。 Daisy 是尼克的堂妹，住在东莞，那里是旧钱阶层的领域，真正的上流社会。她美丽轻盈，带着一种被保护的柔弱，仿佛生来就应该活在香槟与白色窗帘里。 Gatsby 年轻时曾深深爱慕他，但那时的他一无所有，贫穷的几乎不配走进他的生活。 Daisy 也爱过他，但最终选择嫁给 Tom，一个粗暴、傲慢，却稳稳属于上层阶级的男人。Gatsby 在多年后回来，变成一个有钱到不可思议的人，而他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宴会、所有的金色背后，是一个简单的、几乎让人心酸的愿望，希望 Daisy 再次注意到他。为了让尼克帮忙安排一个偶遇， Gatsby 紧张得像一个学生，他站在尼克门外等雨停，雨落在他头发上，他却完全没有察觉。这不像是一个富豪的举动，而像一个仍然停留在五年前的男人。 Daisy 走进尼克的客厅时，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羞涩几乎让空气都变得透明，他们像重新点燃了一段被冻结的过去，闪着微弱却无法忽视的光。这场重逢是 Gatsby 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他终于靠近了那盏绿光。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Gatsby 带着黛西参观他的豪宅，欣赏那些他用努力换来的奢华。他将自己的衬衫一件件抛到空中，Daisy 看着那些色彩与质地，突然哭了起来。她哭的不是衬衫，而是她错过的可能性，是过去的爱情被现实扭曲后的破碎，是她无法承受的如果当初。但这并不代表她能够选择 Gatsby。 Daisy 的内心柔软却并不坚强，她爱着 Gatsby，但他更害怕失去汤姆给他提供的阶级保护。象征性的冲突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爆发了。汤姆意识到 Gatsby 真正想从他手中夺走什么，于是在纽约的一间酒店里，三人的关系彻底撕裂。 Gatsby 要求 Daisy 说出一句不可能的话，他从未爱过汤姆， 但是 Daisy 做不到。他犹豫、动摇、恐惧，而 Gatsby 的梦在他犹豫的瞬间开始崩塌。悲剧在回程的路上发生，车撞死了一个女人，汤姆的情妇 Mater， 但开车的人是 Daisy。 Gatsby 毫不犹豫地说他会承担一切。他站在 Daisy 的窗外，一直守到天亮，只为了保护她。然而这种保护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天 Daisy 和汤姆收拾行李离开了纽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马特尔的丈夫在愤怒与绝望中枪杀了 Gatsby， 然后自尽。整个世界像是突然安静下来，只剩妮可一个人站在空荡的泳池旁，看着 Gatsby 的尸体和金色的梦一起沉下去。葬礼时没有人来，那些曾在他家狂欢的人，那些喝过他酒的人，那些称呼他为 Gatsby 大人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尼克独自一人看着工人把泥土填入坟墓，像是最终理解了 Gatsby 生命中的真相。他的世界太大、太亮、太孤独，而他爱得太深，深到没有任何人能承受，也深到没有任何现实可以回应。 Gatsby 的故事讲完了。这部作品真正的力量不在情节，而在人。你可以看到每个角色都不是为了推动故事而出现，他们更像是被菲茨杰拉德放在舞台上的象征，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欲望等诸多因素的代言人。因此，当我们尝试着重新审视他们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在 Gatsby 世界的深处，甚至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诚然， Gatsby 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他的魅力来自于一种天然的矛盾，他的一切几乎都是构造出来的，但他身上却具备着最真实的东西，比任何人都要来的炽烈。他的财富、名片、口音、交际方式，甚至名字，都是他主动塑造的。他不是天生属于上层社会的人，他是把自己打造出来的新版本。这个原本叫 James Gatsby， 一个无人知晓的穷小子，当他遇到 Daisy， 遇到那段如幻如梦的爱情时，他便决定彻底改变自己。于是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能让 Daisy 回头的身份。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Gatsby 属于一种单目标型人格，他不是多线并行的人，他的所有能量、所有野心、所有生命力都被集中在一个点上， Daisy。 Daisy 已经不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把整个人生重建成一个等式，如果我足够好，那么他就会回来。因此他从来没有真正活在现实里，他始终都活在他自己构建的愿景里。我们可以说他执念，可以说他浪漫，也可以说他危险。因为一个人一旦把所有意义都放在单一目标上，那目标一旦动摇，他整个人的观念就会坍塌，整个人的世界就会崩溃。 Gatsby 爱的是 Daisy 吗？这问题的答案在小说里被悄悄藏在一段微小的细节中。书里反复提到 Daisy 有金色的声音，金色不是颜色，而是一种象征。此时此刻 Daisy 的声音里有金钱、有阶级、有光、有安全感，有一种 Gatsby 穷尽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东西。 Gatsby 爱他，也爱他身后那个他进入不了的世界。 Daisy 是一个人，但在 Gatsby 眼中，他也是一个符号，是那个世界向他发出的唯一邀请。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爱的不仅仅是 Desi 本人，而是 Desi 代表的无限可能性？而 Desi 作为文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内在。他既不是恶毒，也不是善良，他的真实状态似乎是空心的。他很柔软，很迷人，有魅力，但却缺乏真正的核心与力量。他不是一个能够承载他人梦想的人，他甚至连自己的梦想都承受不住。他不能够失去上层阶级给他的安全感，也经不起现实的冲击，更无法承担选择 Gatsby 可能带来的后果。诚然他不是冷血，但他确实是软弱，而软弱有时比残忍造成的伤害更深。他无法迎着风走，也无法和命运对抗。 Gatsby 在他身上看到的是过去的纯真，而他在 Gatsby 身上看到的是他害怕触碰的变化。最终他当然会选择留在汤姆身边，因为汤姆代表稳定既定的世界与他熟悉的生活方式。爱情在他的世界不是基础，而是奢侈，他不会为奢侈品承担毁灭性的代价。汤姆是整个故事中最粗俗、最令读者反感的人物，但他是最符合阶级逻辑的人。他身上拥有一种无声却稳固的力量，那是上层阶级代代延续的傲慢与安全感。他不需要正当，他不需要善良，他甚至不需要被理解，他只需要维持自己的位置，而世界会为他维持这个位置。他可以出轨，可以撒谎，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也可以轻易毁掉 Gatsby 的世界。他不靠能力，而靠结构。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抛弃，不会掉下去，这种安全感让他粗暴，却也让他稳定。他不是故事的主角，却代表了故事里最真实的力量。阶级不可跨越。尼克看似是旁观者，但其实是整部作品的精神核心。他旁观着所有人，试图理解他们。他没有 Gatsby 的执念，没有 Desi 的空虚，也没有 Tom 的傲慢。他是冷静的、清醒的，带着一点忧伤的记录者。他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代表。他旁观见证着 Gatsby 的梦想，也见证了梦想的破碎。他看得见 Desi 的柔软，也看得见 Desi 的逃避。他窥见了汤姆的力量，也窥见了力量背后的腐烂。因此最后他选择离开纽约，因为这座城市的光太刺眼了，它让人分不清梦想与幻觉。尼克离开是因为他看清了结构的冷酷，也看清了人心的疲惫。纽约不是给寻找意义的人的地方，而是给寻求幻觉的人的地方。文中灰烬谷与无二性夫妇是这部作品里最容易被忽略却最值得深究的角色。灰烬谷不是背景，它是整个社会的底层象征。你可以把它当作纽约的垃圾场，也可以当成一个文明外壳下的废墟。它代表着所有被浪费的人、被利用的人、被遗忘的人，是资本与欲望洗过一遍之后留下的尘渣。但威尔逊夫妇没有选择，因为他们没有资源，没有机会，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规则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只是被卷入了汤姆、Desi、Gatsby 等人的世界，然后被随意抛弃。马特尔为了逃离贫穷选择汤姆，却死在 Desi 的车下。威尔逊为了理解真相却杀错了人。他们没有阶级的语言，没有权力的视角， 他们只能在混乱的碎片中做出错误的判断。灰镜谷告诉我们，阶层越低，似乎越没有解释世界的能力。从人物回望整个故事，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爱情悲剧，而是一场阶层的悲剧。Gatsby 的坠落与死亡不是因为他不够爱 Daisy， 也不是因为 Daisy 不够爱他，而是因为他们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一个拼命想往上爬，另一个则是拼命抓住自己的阶层，一个根本不认为需要爬。爱情只是碰巧经过，真正决定一切的是阶级本身。Gatsby 能够建造无数的金色宴会，但他无法建造出一个让 Daisy 真正进入的未来。他可以重建自己，却无法重建这个世界。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外表，却无法改变社会对谁属于谁的定义。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们说，如果 Gatsby 代表的是梦想的力量，汤姆代表的是阶层的力量， Daisy 代表的是幻觉的力量，那么 Nick 代表的，我想应该就是理解的力量。他理解这一切，也理解这世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努力而显得温柔。他理解 Gatsby 的伟大，也理解他必然失败。他理解 Daisy 的渴望，也理解他无法承担选择。他同样理解汤姆的残忍，也理解那背后是更大的系统在替他撑腰。因此，整部作品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关于梦想、阶级、幻觉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他告诉我们，欲望会让人前进，但阶层决定人能走多远。浪漫能让人发光，但阶层决定光会不会被吞没。努力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阶层决定努力的天花板在哪里。Gatsby 能改变自己的一切，却改变不了他出生的那条线。那条线是他人生中唯一也是最致命的不可跨越。当我们把故事与人物全部看清之后，最关键的问题便浮现出来。 Catsby 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努力，却依然换不到他想要的未来？为什么他的成功越耀眼，他离自己的目标反而越远？在文学分析中，人们常把这种结局归为爱情悲剧，但如果把视线放大，我们会不断看到一个更深层的核心，美国梦的本质与阶级结构的铁墙。所谓的美国梦最初并不是关于成功或财富，最早的美国梦讲的是一种权利，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它是一种道德层面的理想，而不是一套成功学。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梦被资本主义的狂欢彻底改变了，它变成一种强制型的叙事。如果你足够努力，你就会成功，如果你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在这种叙事之下，无数人被鼓励相信，只要勤奋，拥有野心，拥有勇气和奋斗，就能冲破一切阻碍，实现阶层跃迁。Gatsby 正是这一理念最典型、最真诚也最悲剧的化身。他是美国梦的完美信徒。他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光芒万丈的人物。可是他看不见这个梦背后最深的陷阱。美国梦从来不是机会平等，而是机会假象。你可以从底层爬到中层，但无法从外部进入旧有阶层。你可以变得很有钱，却永远不会变成老钱阶级的人。你可以建造豪宅、办宴会、积累财富，但你无法获得那个圈子内部的背书。我们是新来的，是后来者，是模仿者，是一个永远需要解释自己的人。汤姆所代表的阶层永远都可以粗鲁、傲慢、无礼，因为世界在为他背书。他不需要证明自己，他只需要存在。Gatsby 可以优雅风度成功，但他的成功必须不断被解释、被怀疑、被检视。他的财富看似巨大，却没有根，像浮萍一样流于表面。他所有的光芒是刚刚点亮的，而汤姆那类人身后的光是家族传统、历史关系网络，甚至一种不言而喻的，我们将其称之为的正统性。你会发现，越是弱势的人越要证明自己，而越是强势的人越不需要解释。弱势者拼命往上爬，强势者只要站着就拥有力量。因此对于 Desi 的选择，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他属于他的阶级，他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世界逻辑。也许他爱 Gatsby， 也被他的热情与浪漫吸引，但他无法承担跨越阶层带来的代价，他无法忍受失去财富、地位、户籍式的社会保护，更无法忍受从豪宅跌入不确定性的恐惧。他需要安全感，而这份安全感不会出现在 Gatsby 的世界里，即便他几乎重建了整个世界的表象，但是表象依然只是表象。Desi 选择汤姆不是因为汤姆更值得爱，而是因为汤姆的阶级结构比爱情更可靠。这不是 Desi 个人的悲剧，而是整套阶层制度的悲剧。当一个社会把安全、稳定、尊严、未来全部捆绑在阶级身上时，任何跨越都会被惩罚。爱情变得脆弱，梦想变得奢侈，而越是渴望跃迁的人越容易被击碎。 Gatsby 不是输在爱情上，而是输在阶层结构上。他输得如此惨烈，是因为他误以为努力本身能抹平结构性的鸿沟。他用尽一切方式改变自己，却忘了根本无法改变世界。这也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灰烬谷。灰烬谷不是故事里的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是一整片阶层结构被清洗后留下的沉渣。在那里，贫穷不是状态，而是命运。 人们是没有语言、没有视角、没有方向的。他们无法理解那些更高层次的博弈，也无法参与更大的权力结构。威尔逊夫妇是那些默默承受系统力量的人。马特尔为了摆脱贫穷与单调，试图抓住汤姆这个跨阶层的救生索，却最终死在一场根本不属于他的冲突里。威尔逊试图追求正义，却找不到能说真话的人。他们不是被命运杀死，而是被结构吞没。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盖茨比拥有财富，却无法进入上层结构，而灰烬谷毫无财富的人，连进入盖茨比的世界都不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阶层结构阻挡了双方，阻挡了所有试图移动的人，纵向流动几乎不可能，而横向的流动则毫无意义。于是人们就被固定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仿佛彼此之间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得见却永远摸不到。回过头来再看一眼了不起的 Gatsby， 它并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一个结构性真相的文学化呈现。它告诉我们，欲望可以推动人前进，但阶层结构决定了人能走多远。梦想可以点亮一个人的一生，但决定了他不会在现实中闪烁。努力或许可以改变命运的一小部分，却很难改变命运的框架。爱情可以跨越时间，却无法跨越阶层。当 Gatsby 站在海湾边遥望 Daisy 家那盏绿光，他看到的是希望，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残酷的距离。这道距离既不浪漫也不残忍，它只是存在，像一道无声的结构，安静却坚定，而且遥远，远不可及。从1920年代一直到今天，美国梦的幻觉从未消失。今天的社会依旧渴望成功神话，依旧鼓励个人奋斗，依旧将努力不够当成失败的解释。社交媒体让这种幻觉更为强烈，每个人都展示自己的光亮，却隐藏自己的空洞。成功被简化成财富与形象，失败被道德化和个人化，结构性不平等被不断的美化、忽略、掩盖。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鼓励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代，但却很少告诉你更好的自己是由谁定义的，以及你是否真的有资格进入那个标准。Gatsby 的死亡不只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这套叙事的死亡。他的溺亡不是爱情的终结，而是美国梦的破灭。在泳池那一刻，他的生命和他梦中的未来一起沉了下去。但是汤姆、黛西、旧钱阶级、城市运作方式却继续照常运行，毫不受影响。因为世界不会因为一个梦想者的陨落而产生裂缝，他甚至不会注意到。盖茨比是光，而世界是水，光沉下去，水面依旧平静。我们在今天回看这个故事，看到的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一个循环。阶级依旧固化，机会依旧有限，幻觉依旧迷人，努力依旧被过度神化，成功在这个时代依旧被贩卖，梦想依旧被包装，而每一个 Gatsby 仿如我们都仍然在试图靠近那盏绿光，可是那盏灯永远在远处。它不是为了引导我们靠近，而是为了让我们继续追逐。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永不被抵达的未来。当我们走过 Gatsby 的生命，看见他奋力向前，看见他溺在自己的梦里，也看见世界在他身旁沉默地继续运转，我们不免会问自己，这个故事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他究竟希望我们从中带走什么？他似乎不是鼓励，但也不是谴责，更不是教训，而是一种缓慢渗入内心的理解。或许我们应该把金光、宴会、爱情和死亡一一拆开，看一看剩下的，或许才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东西。 Gatsby 的悲剧在于他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一个人身上，把所有意义都压在了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的缝隙里。他让 Daisy 成了他的绿光，而他不知道绿光不是未来，只是未来的象征。绿光能吸引人，却不能真正照亮人。他让你走向他，却不会因为你的靠近而停下来等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Gatsby 一直在向前奔跑，但那盏灯却始终保持着同样的距离。那既不是 Daisy 的错，更不是 Gatsby 的错，而是所有象征都具有的特性，他们永远都不会真正属于任何人。费茨杰拉德在小说最后写下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奋力向前，船只逆流而上，却不断被推回到过去。这句话不仅指向 Gatsby， 也指向每一个人。我们每一次努力向前，都带着对过去的某种牵引。我们每一次想抛开旧的生活，都在某个瞬间被记忆、被结构、被无法改变的现实轻轻往回推。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进没有意义，相反，意义恰恰在于那些向前的动作本身。在逆流之中，我们依然选择划桨；在未来的未知中，我们依然选择相信某种东西。在现实的重量下，我们也依然愿意伸出手去触碰那一点点微弱的光。Gatsby 虽然最终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但他切切实实的热烈的活过，他深刻真诚毫不保留的爱过、追逐过、等待过、相信过。一个人能带着这样炽烈的心走一段路，我想已经比许多人更接近于生命的本质。世界并不是用结果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是用他在追求某物时的样子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我们都曾有过那盏绿光，那可能是一个人、一段时间、一种可能性、一种未来的想象。也许我们最终没有抵达那里，也许我们曾在途中停止，也许那盏灯在我们接近时便自动熄灭了。但在那段追逐的时间里，我们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故事结束时， Gatsby 沉在水里，汤姆和 Daisy 继续他们的生活，尼克回到中西部，灰烬谷依旧存在，世界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发生任何改变，但读者发生了改变。我们看到了一种明亮，也看到了一种破碎。我们理解了浪漫，也理解了现实。我们意识到梦想的力量，也意识到阶层的重量。而在理解的那一刻，我们变得比之前更成熟，也更清醒。当金色的幻光散去，故事留下的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更深的沉静。它让人意识到，生活不是黑和白，不是成功和失败，不是爱情和决裂，而是在这两端之间不断摇摆、不断调和、不断寻找意义的过程。最终，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里遇到一盏绿光，它可能会让你奔跑、让你迷失、让我们受伤、也让我们成长。它不会因为我们的靠近而改变，但我们会因为靠近而改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说 Gatsby 代表了一种生命形态，那么这种形态在今天并没有消失， 我们经常以为了不起的 Gatsby 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特定年代的幻觉，但事实上小说的力量不来自年代感，而来自它对人类普遍心理机制的洞察。这种在外在世界不断建构自我，不断追求被看到，不断希望别人通过我们所展示的东西来确认我们的价值的这种渴望，它在今天比在1920年代还要普遍。Gatsby 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状态，一种许多人都经历过却不敢承认的状态。现代的个人身份越来越依赖外在构建，我们用照片、社交媒体、成就、消费习惯、外貌与姿态去塑造一个可被观看的版本。我们有抖音，有 TikTok， 有 Ins， 有小红书，有很多很多的软件。我们清楚地知道真实的自己并不总能通过外界得到认可，于是我们不断修剪、打磨、包装那些让自己看起来更成功、更完整、更值得被羡慕的部分。这并不是虚伪，而是一种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感到内心的不稳定，越会用外在的元素去抵抗这种不稳定。就像 Gatsby 每一次举办宴会，每一次用金色灯光点亮自己的豪宅，都像是今天的人在不断更新动态，不断展示成就，不断证明自己一样。不是因为炫耀，而是因为内心需要这些东西来填补看不见的空洞。我们常把 Gatsby 的努力看作浪漫的执念，但如果从心理结构来看，那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建构过程。他始终相信只要完美的重塑自己就能掌控命运，他不愿意承认偶然性，不愿意承认这种不可控的因素，也不愿意承认人生会受限于出生。他拒绝现实的版本，坚持理想的版本。这种坚持固然令人敬佩，却也让他在面对现实时无比的脆弱。 Gatsby 并不是输在 Daisy 身上，而是输在他无法忍受他的理想版本不是世界所允许的版本。在这种层面上，我们都像他一样，把自己生命中最脆弱的部分投射到一个不可控的对象上，希望那个对象能反过来给我们力量。我们把某个人、某段时间、某个城市、某种身份当成意义的载体，我们要求他们回报我们，肯定我们，认同我们。当他们动摇时，我们整个世界就随之动摇。 Gatsby 把 Daisy 当成他的绿光，而我们也会把自己的绿光放在很多事物上，一个关系，一个机会，一段记忆，一个未来，甚至是一种身份。我们希望他能稳定我们，而他的本质却是不稳定的。今天的人可能不再像 Gatsby 那样把爱寄托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但我们依旧喜欢把意义寄托在某种必须达成的状态上。完美的家庭、理想的职业、符合期待的孩子、体面的人生轨迹、不断向上爬的阶级路径，我们喜欢把这种轨迹当成绿光，但有时我们忘了问，那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当代社会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比 Gatsby 时代更加的强烈。那时的人追求明亮的光，而今天的人追求被世界看成明亮的光。我们把自己活在一个被定义的框架里，很容易的就忽略掉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节奏和自己存在的意义。当我们把眼光从了不起的 Gatsby 这部电影上挪开，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美国社会尤为了明显。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极度变化的时代，疫情之后的经济重建、移民结构的变化、产业链的重新布局、政治的两极化、教育与就业的断层，以及不同阶层之间越来越尖锐的对立，这些力量同时作用，让人们很难把未来看成一条稳定的道路。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承诺正在变得松动，曾经似乎可靠的路径，努力受教育、稳定工作、逐步积累，正在变得不再可靠，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弥散型的焦虑。 努力并不必然等价于安稳，规划并不必然等价于保障，而规则也越来越像是一种对有些人有效而对另一些人则失效的隐形的筛选器。在这种环境下，让我们重新看 Gatsby 的故事就会变得格外有象征意味，不是因为他的爱情，而是因为他的处境。他是一个明确的想要走进体制内的人，但他依然站在了体制外。他想被接纳，却不知道应该从哪一个入口进入。他拥有财富，却并不拥有被信任的身份。他的努力本身没有错，但他努力的方向不被阶层所承认。他不是失败，而是被拒绝。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更复杂，许多家庭，许多年轻人都处在一种社会承诺正在失效的夹缝里。我们可能已经做足了所有正确的事情，却发现这一切并没有按预期发展。我们可能遵守规则，却发现规则本身正在改变。我们渴望稳定，却发现稳定被更大的经济力量所撕裂。或许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回过头却发现我们必须要承受后果。这正是 Gatsby 世界和当下美国世界最深的共性，每个人都在参与某种比赛，但终点线的位置则是由别人决定。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 Gatsby 那样的执念，也不是汤姆那样的稳固，而是另一种能力，在不稳定的世界里找到可以站稳的方式，在结构不断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对自己有效的意义，在未来不明确的状态里学会在复杂中建构方向，建构自我，而不是在幻觉里寻找答案。这种能力不是浪漫，也不是冷静，而是一种成熟。它也不是放弃梦想，而是把梦想从幻觉拉回到能够承载的现实中。 Gatsby 没有这种能力，他的世界全是愿望，没有缓冲。汤姆拥有这种能力，但他的世界没有温度。而我们则生活在两者之间，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既不会被压垮，也不会被迷失的方式。这是当下社会真正的命题。 Gatsby 教给我们的或许不是如何去爱，不是如何去追求，更不是如何去成功，而是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这个世界不确定，当方向不再明朗，当世界整个的结构无法被改变时，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继续前行？我觉得这才是 Gatsby 最值得被当代讨论的部分。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大概可以承认， Gatsby 的故事之所以仍然动人，不是因为他的浪漫，也不是因为他的失败，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很少见的东西，在混乱与不确定之间，他依旧愿意向前。或许他并不了解世界的全部规则，也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他依然愿意为某种意义付出、尝试和坚持，即便方式极端，结果残酷。或许 Gatsby 的世界已经远去，但他留下的问题仍然在我们每个人的现实里回响。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里，我们都在寻找一种能够承载自己的方式，不盲从，不急躁，也不迷失。也许方向不总是清晰，但只要还能保持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就能继续往前。愿你我都能在各自的生活里找到那份让自己站得住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未央，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